天主教要理，
基督信徒的生活。
1949号，天主造人，叫人享受幸福，但是人犯罪，毁坏了本性，因此需要天主的救援。法律和恩宠是天主给人的救援，法律指导人，恩宠支持人。
这是天主教教理卷三第一部分第三章开端的几句话。这章的标题是来自天主的救援，法律与恩宠。内容分三条，第一条讲伦理法则，第二条讲恩宠与诚意，第三条讲教会、慈母与导师。伦理法则，伦理法则是一个翻译出来的名称，拉丁原文莱克斯摩拉利斯，照字面译出应该是伦理法律。法律与法则原来是同义词，但是在二者中，法律一词意义比较具体，更多的受到各地文化、宗教和政治的影响，因此同一的名词在不同地点的人听来便会引起不同的联想。我们选用比较中性的译名伦理法则，可以避免这样的麻烦。但是在讨论有关伦理法则的问题时，仍有先说明法律一词不同意义的必要。在我国传统文学上，法律与刑法并称，与礼乐相对。刑法可以强制属下的人服从，礼乐则有感化人心的作用。所以《论语》记载孔子的话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明勉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用行政命令来治理百姓，用刑法来制约百姓，老百姓只是勉强克制自己避免犯罪，而不知道犯罪是可耻的事情。用德来治理百姓，用礼来约束百姓，老百姓就知道做坏事可耻，而能自己纠正错误。在中国哲学上，儒家一般赞成孔子，法家则持反对的意见。管子说，杀戮尽诛谓之法，以为法律就是杀人或把人监禁起来。另一位法家的作者韩非子却对法律提出一个比较文明的定义，说法者，编著之图籍，设置于官府而布置于百姓者也。这就是说，法律是记录下来的条文，要保存在政府机关里，而且要发表给人民知道。当今中国受着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有一本词典竟把法律解释为体现统治阶级意志，由国家强制力保证执行的行为规则。在法律与道德如此分道扬镳的情况下，当然不能采用伦理法律那样的名称了。天主教的神学是基督福音在西方落地生根而茁壮发展的。我们中国的基督信徒要接受这个事实，面对其给我们带来的挑战，这样才能对我们的信仰有真正的认识。天主教伦理神学上的法律观念源于旧约圣经。旧约圣经有希伯来语本，也有希腊语本。法律一词 在希伯来原文中称托拉，在希腊语本中则是诺摩斯。诺摩斯指古希腊哲学中关于法律的概念，政治权威和政治义务以及公民权利是公元前五世纪末四世纪初希腊一些主要诡辩派主要关心的事。他们区分自然与习俗，把法律归入习俗中。一般认为法律是人类创造出来的，是经人们一致同意而形成。但是在希腊哲学家中，有些人支持法律是自然的，在任何地方都具有同等效力的观点。托拉是犹太宗教名词，与希腊哲学中的诺摩斯不尽相同。在旧约圣经中，托拉指天主启示给以色列人的真理，也就是天主的教导和指引，狭义专指梅瑟五书。托拉也指全部希伯来语圣经，有时也包括口传律法和成文律法。因此托拉一词的含义进一步扩大，而且包含全部犹太法律、习俗和礼仪。天主教教理根据旧约圣经中托拉一词的意义来解释伦理法则，又利用希腊哲学中诺摩斯的观念来说明伦理法则与自然和习俗的关系。他这样阐述说，
1950号，伦理法则是天主上制的工程，照圣经上的意义，它是一种训诲，一种教育方法，它引导人走向天主所许给他们的幸福，禁止人作恶，远离天主。他的诫命是严格的，他许给人的赏报却是甘以的。1951号，法律是有关当局所颁布的行为规则，其目的是社会公共福利。伦理法则假设宇宙是全能、全智、全善的天主所创造的，又假设在天主所创造的宇宙万物中间有一个合理的秩序，其作用是在引导宇宙万物达到他们各自受造的目的。所有法律都以有恒的法律为起点和归宿，换句话说，法律的定立和颁布都是由于人的理性接受了创世和救世的天主上制的安排。教宗两世三世说得好，所谓法律无非是理性的安排。戴尔都良说得好，在所有生物中唯有人能以从天主手中接受了一条法律而自豪。人是有理性的动物，有能力了解并辨别，他能借着自己的自主之权和自己的理性来服从决定自己的行为动向，来顺从，把一切都托付给了他的天主。
天主教教理又指出法律的种类，并声明基督是一切法律的中相。
1952号，伦理法则有不同的表现方式，彼此间都有相互的关系。永恒的法律是所有法律在天主内的根源，有自然法律，有启示法律，在启示法律中又有旧的法律和新的福音法律，此外更有民法和教会法。1953号，伦理法则在基督身上获得圆满和统一。基督是成全的道路，是所有法律的归宿，因为只有他教人正义，并 并给人正义。正如圣保禄宗徒所说的，因为法律的中相是基督，使凡信他的人获得正义。
自然法律。今天我们介绍自然法律。自然法律这观念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是极其生疏的，它的起源在希腊。我们先讲一个希腊的传说故事。故事的主角是安提戈，他是俄狄浦斯和他母亲伊俄卡斯氏由于不知情而乱伦所生的女儿。他的父亲察觉到伊俄卡斯氏就是自己的母亲后，就弄瞎了自己的眼睛。安提戈给瞎了眼睛的父亲带路，陪他从底比斯开始流放，直到他在雅典附近死去。父亲死后，安提戈回到祖国底比斯，那时他的两个兄弟，一个保卫城市，一个攻打城市，正为争夺王位而战。他想使他们和解，但兄弟二人都负伤身死，结果他的舅父克瑞翁成为国王。新国王为守城的舍克勒斯举行了一次隆重的葬礼后，下令不许移动攻城的普利尼克斯的尸体，声称他是一个叛徒。安提戈出于对兄弟的爱，并认为这一命令是不公道的，偷偷地掩埋了普利尼克斯。为此，克瑞翁下令把他处死，他被囚在一个墓穴里，在那里自缢身死。他所爱的克瑞翁的儿子海蒙也自杀了。这个传说故事后来被编成剧本，公元前441年首次演出。剧本作者索福克勒斯对安提戈深表同情，认为他的抗拒是一个可嘉的行为，因为他服从了权威比所有国家的保护神更高的天神宙斯的命令。这样借着神话的语言，索福克勒斯触及了政治权威的限度问题。在哲学领域上，统一的问题由同时代的诡辩派首先提出。这派人认为国家的权力来自他所掌握的手段，所谓王族的神圣起源、伦理上的责任和宗教上的忠诚，都是执政者编造出来的掩盖事实真相的话。他们甚至以为神也是为了这个缘故被凭空捏造出来的。这样的言论不但引起了政治危机，而且也动摇了人们有关伦理的信仰。在苏格拉底看来，这意味着受外界支配的伦理的存亡。于是他便致力于建立一个既自立而又普遍的伦理体系。用我们中国老百姓的话来说，苏格拉底发现了人的良心。对苏格拉底的这项发现，希腊哲学的反应取两个不同的方向。柏拉图向往理念世界，认为真正的善超越个别和具体的人，只有哲学家才认识它。因此，柏拉图构想了一个由哲学家专政的理想共和国。亚里斯多德着重经验，以具体的人为善恶的准则。在他以前，诡辩派的普罗塔克拉曾说过，人为万物的尺度。普罗塔克拉所说的具体的人，则是指人之所以为人的人的本性。他认为那超越各民族的习俗和各国的法律的自然法律，体现人的肉身和精神的基本需要。亚里斯多德虽然推翻了哲学家的专政， 却不曾给他所提出的自然法律做出绝对必须遵守的肯定，因为他只指出了人若要生活幸福，必须遵守自然法律，但是没有说明人为什么必定要生活幸福。在他以后，在希腊哲学界中又出现了斯多亚派、伊壁鸠鲁派和怀疑派等，但是那人必定要生活幸福的义务，人一直是一个谜，没有解决。倒是后来的罗马作者，像塞内加和西塞罗，把自然法律说成是神的体现，才肯定了人有遵守他的绝对义务。以上是古希腊和罗马世界对自然法律的看法。天主教教理上，法律观念源于旧约圣经，与希腊人所说的法律不尽相同。但是希腊哲学所发现的自然法律对天主教的神学的形成与发展有影响，因为由于圣奥斯定和圣多马斯的努力，天主教的神学吸收了希腊哲学的精粹。在天主教的伦理神学上，自然法律不但如亚里斯多德所说，被认为表示人性的基本需要，而且更从柏拉图的学说中受到启示，被说作是永恒法律的体现。永恒法律一词在圣奥斯定的著作中实质上就是天主的旨意，所以在天主教的教理中，所谓自然法律不是指有关大自然的自然法则，而是指来自理性的伦理法则，因为理性是人的本性。在自然法律一词中，自然二字在西语中原有人的本性的意思。天主教教理这样阐述自然法律一词的意义说，
1954号，人享有天主的上智和全善，天主赐给了他自主之权，以及追求真理和美善的能力。自然法律体现人所固有的伦理意识，这伦理意识使人借其理性认出什么是善、是恶、是真理或是谎话。教宗梁十三世说过，自然法律刻写在每一个人的灵魂上，它就是人的理性，它要求人行善，禁止人作恶。圣奥斯定说，所以这些规则如果不写在称作真理的光的那本书上，还能写在哪里呢？所以所有公正的法律都可以在这里读得到，都可以从这里，不必走出去，只需印上去，就可以一直传行到善的人的心里。好比刻在戒指上的花纹，摁在蜡烛油上，并不离开戒指，便印在蜡烛油上了。圣多马斯说得好，自然法律是天主赋给人的理智之光，人借着它认出什么是应该做的，什么是不应该做的。这个光或者说这个法律是天主在造人的时候就赋给了人的。1955号，范尔大公会议称自然法律为天主的法律及自然律。自然法律给人指示行善和达到人生终向的道路，他告诉人支配伦理生活的基本原则，他以爱慕和服从是一切美好的根源及审判者的天主，并以对待别人像对待自己一样的心情为其基础。他的规定主要的陈列在天主十诫里，其所以称作自然法律， 不是因为它与所有无灵之物的本性有所关系，而是因为它所宣布的真理原是人的本性所固有的。圣奥斯定说，所以这些规则如果不写在称作真理的光的那本书上，还能写在哪里呢？所以所有公正的法律都可以在这里读得到，都可以从这里，不必走出去，只需印上去，就可以一直传行到善的人的心里，好比刻在戒指上的花纹，摁在蜡烛油上，并不离开戒指，便印在蜡烛油上了。圣多马斯说得好，自然法律是天主赋给人的理智之光，人借着它认出什么是应该做的，什么是不应该做的。这个光，或者说这个法律，是天主在造人的时候就赋给了人的。与各民族的习俗和各国的法律相比，自然法律有两个特征，一个是普遍性，另一个是恒久不变性。1956号，自然法律存在于每一个人的心中，不论就其诫命来说，或就其权威来说，它是普遍性的，对所有的人都有效力。自然法律说出人性的尊严，它给人的权利和义务奠定基础。西塞罗说得好，毫无疑惑的，有一条真正的法律来自正直的理性，它符合人的本性，存在每一个人的心中，它是恒久不变的，它的命令我们有义务遵守，它的禁令使我们避免过错。用一条相反的法律来代替，是一种大逆不道的罪过，凡是他所规定的条条都应该遵守，且没有人能够在自己的心中完全抹杀这条法律。1957号，自然法律的应用变幻多端，它可能要在不同的地方、时代和环境中适应不同的生活条件，但是各地的文化虽然不同，自然法律仍是好像把所有的人都联络在一起的一条规则，要求他们在不可避免的差异之上遵守共同的原则。1958号，自然法律是恒久不变的，历史变迁它不变，它站立在思想和习俗的发展后面，支持他们的进步，表示自然法律要求的法则在本质上是始终有效的，人即使不肯接受他的命令，也不能推翻他，不能把他从自己的心中拔出去。自然法律自会不断地在个人和社会生活中重新出现。圣奥斯定说，上主，你的法律禁止偷盗，这是写在人心里的一条法律，人虽然坏，也不能消灭它。
最后，天主教教理提出两点十分宝贵的教训。第一点，关于自然法律和国家法律的关系。第二点，关于自然法律与天主圣宠的关系。教会要理说，
1959号，自然法律是天主的奇妙工程，它给人一个结实的根基，可以建立一个健全的伦理体系，来指导他做生活上的抉择。它给人类奠定一个为建立任何人类社团所必要的伦理基础，它也是国家法律的基础。国家的法律与自然法律的关系是，一方面，它是从自然法律的大原则中抽出来的结论；一方面，它又是 给自然法律做补充的司法方面的规定。1960号，自然法律的各条诫命不是每一个人都立刻清晰地认得出来的。正如教宗比约十二世说过的，在现今情况下，犯了罪的人对有关宗教和伦理的真理，单靠自己的理性是很难获得确实无谬的知识的。自然法律是天主给人准备接受启示法律和圣宠的基础，它与天主圣神的工程完全一致。
内容要点。
1975号，照圣经上讲，法律是天主像父亲般的给人的训导，他命令人走向天主许给他们的幸福，禁止人走犯罪的道路。1976号，法律是一种来自理性而由有关当局所颁布的命令，其目的是公共福利。1977号，基督是所有法律的中相，只有他教导人正义并给予人正义。1978号，天主照自己的肖像造了人，自然法律是天主上智和全善在人性中的反应，他说出人性的尊严，给人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奠定基础。1979号，自然法律是恒久不变的，历史变迁它不变，表示它的要求的法则在本质上始终有效。自然法律是建立任何伦理体系和国家法律的必要基础。
伦理法则之一，自然法律播送完了，内容取自新编要理1949至1979号。